好，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平安，还有收听录音的弟兄姊妹也祝你们平安。从今天开始的将来一年零三个月，我们要进入以赛亚书的世界。在开始逐章的学习以赛亚书之前，今天我们要来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一卷书。首先我们要来简要的回顾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从出埃及记简单的说起，在西乃山，神使用摩西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摩西做先知，做审判官，在百姓中间教导神的话语。在旷野40年当中，摩西成为流通的管道，将神的恩典传给神的百姓。神常常活活的，临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听到神的声音，非常的神奇。那当时亚伦负责看守会幕，替百姓献祭赎罪，做以色列人和神中间的大祭司。那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带领他们打仗啊，得地为业。他们住下来之后，神就设立士师做中介，表明神与百姓同在。后来因为以色列百姓拒绝神做他们的王，神就答应他们可以建立一个王朝，让他们选了扫罗做第一个以色列的国王。那时候，神主要是使用王朝和祭司制度来启示神自己的临在。那在大卫王的时期就统一了王国，在所罗门王统治时期，国势鼎盛啊，这个华美的圣殿就建成了，这个荣美的神圣的敬拜礼仪、献祭啦，还有节期的庆典这些的宗教的活动就成为以色列人信仰生活的中心。那好景不长，所罗门王死后，一度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国家，北国10个支派以色列和南国的2个支派叫犹大。在王国分裂期间，神就呼召一个群体，就是先知，向百姓和君王表明神的同在。那其实，从摩西的时代开始，先知就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话。但那个时代，先知是履行双重的角色，就是先知与祭司，或者是先知与士师，并且呢，那段时间呢，从来都没有跟政治势力有过紧张的冲突。到了南北国分裂的时代，先知成为一种局外的力量，为的是宣告神对个人和国家的审判，呼吁他们彻底悔改。先知向以色列人解释神怎样透过历史事件，在过去的年日当中工作，恩待他们，并转达神的警告啊，如果不承认自己的罪，啊，不承认得罪了神，得罪人，不悔改，国家就会崩溃，百姓就会被掳。无奈以色列人却把先知的警告当耳边风啊，这是历史的背景啊。下面我们来看，来思考一下，学一下什么是先知啊。先知不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传讲信息。先知是受神的灵特别感动来传送神的信息。早期的时候，先知是叫先见啊，撒母耳记上9章9节是这样说的：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先知、先见，他们就是比当时代的人先知道，比当时的人先看见。他们是受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也就是记载在这些先知书上的话，因为他们能看见寻常人所看不见的事，神传递信息的媒介，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的是通过异象、异梦，或者是直接听到声音，或者是什么兆头，或者是直接感动先知的灵心啊，感动他的心里。那我们不要去猜测，先知是怎么样得到信息的啊？不要有这种好奇心啊！重要的是信息本身，我们要注意，要认真学习的是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内容。当以色列人离弃神，跟着外邦人去拜偶像，犯罪得罪神，把整个国家民族陷在罪恶黑暗中的年代，先知就像黑暗中的火炬，站出来为神、为真理做见证。先知要引导百姓回归神的律法，遵守神的诫命。先知的话可以是针对过去，来解释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先知的话也可以是针对现在、当下，宣告当下神要做的事情。先知的话也可以针对将来的情形发预言。你还记得吗？我们刚刚学完启示录的时候，每一章我们都读了很多旧约先知书里面相关的预言背景经文，对吧？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看以赛亚书这一卷书的背景。刚才说到，王国分成南北两个国家啊，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北国以色列，他们将近200年的时间，有19个坏国王，多数都是很坏的啊，就是不听从神的话的，他们带领北国以色列百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时的世界舞台上，两河流域有一个国家崛起，就是亚述帝国，一个是亚兰，最大的是亚述帝国。这个亚述帝国决定要吞并巴勒斯坦地区，那北国以色列他们就害怕。就去跟邻国，邻邦亚兰国有联盟，他们要一起来对抗亚述帝国，就是你要联，就约书亚记我没讲过啊，这是联合起来，就是敌人的敌人，有共同的敌人，到那天他们就成为朋友了。但是南国犹大王亚哈斯他就不肯加入这个联盟，因此这北国的以色列王比加和亚兰王利逊就联合起来攻打犹大国南国，就是刚才，就是龙弟兄帮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的7章1到2节那里提了，还有你们读的背景经文列王记下16章历代志下28章都提到这个背景。那强敌当前，先知以赛亚向犹大王亚哈斯提出。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跟当时的这叫亚哈斯嘛，跟犹大王说：“你不用害怕啊，你不用加入他们，你不用怕，神会在所有的敌人面前保护你的。”但是这个犹大王亚哈斯的反应，他不信，而且还惧怕，那怎么办呢？就用人的办法嘛，他就转去求救这个亚述帝国，他不来信靠神。因此呢，神就让亚述帝国出兵，就把那个联盟打败了啊，把北国以色列跟亚兰的联盟打败。但是敌人暂时是打败了，但是呢，南国从此这个南国犹大就变成了亚述帝国的附庸国。过了3年，在列王记下17章那里记载，亚述帝国就攻陷以色列的京城。撒玛利亚，北国以色列就被掳到亚述去了，北国正式灭亡。但是南国犹大并没有引以为戒，他们仍然在最终来背逆神。那南国犹大他做了亚述帝国的附庸国之后呢，年年都必须要向亚述帝国进贡啊，纳税直到西西家王登基。西西家他就领着百姓向神来悔改归向神， 来依靠耶和华，就背叛了亚述帝国。那倒挺好的，不过呢，他又去这个西西家，他又去跟埃及联盟，因为当时埃及也是如日中天啊，他能够跟亚述帝国抗衡啊，在30章2到4节刚才夏华读的那一段啊，他不靠亚述了，挺好的，但他又去靠另外一个大国，就是埃及，那亚述就出兵来不攻打这不听话的，不想当他附属国的犹大嘛。埃及没有及时救援，犹大又战败，只好又做回亚述帝国的附庸国，而且要缴纳更多的税，更多的金银财宝做贡品。这在列王记下18章有记载啊。可是犹大他还是保持着跟埃及交好，亚述就生气了嘛，他们就是强权霸凌，兵临城下啊，派重兵来切断犹大跟埃及之间的联络，但是呢派了小量的军队去恐吓犹大啊，刚才是谁帮我们读的，就是来恐吓他，哎呀你看你去投靠埃及也靠不住啊，那你的神也靠不住啊，对，希望他们希望一举就攻下耶路撒冷城，就是在刚才的36到37章啊本书的。那到了这个时候，西西家就后悔了，西西家王饱尝了不听先知以赛亚劝告的苦，他没有单单的依靠耶和华神，他先是去依靠亚述帝国，结果做了人家的附属国，苦不堪言。后来他又去投靠埃及，才知道根本就靠不住。西西家王终于不靠埃及，也不靠亚述，单单的来依靠耶和华神。神就是大灾祸降临到亚述军队，使他们元气大伤，犹大才能够脱离亚述帝国的铁蹄欺压，得享一段时间的太平。啊，这就是以赛亚时代的背景，我们把这些历史背景捋清楚熟悉了，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更容易了解这个先知所发的信息和意思的深度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啊，它的文学非常的优美，虽然翻译版本不能够完全看出原文遣词用字的美妙，但是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翻译得非常好，已经非常优美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读了以赛亚书都很喜欢，好多金句就哇很喜欢，要抄下来背下来，常常的用在祷告中。那我在预习题里面就问你了，你熟悉的经文有哪些呢？你可能已经写下来好多了。那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可以说列为榜首的，应该就是刚才庆新帮我们读的这一句，因他的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不是我们每天的祷告几乎都会被用来这句话引用来为我们受难的受有疾病的肢体祷告，对不对？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崖山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也有押韵，还像尸体嘛，对不对？然后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是不是很美？而且很非常的安慰我们啊！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当中，神的慈爱是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啊！比如我们熟悉的这个7章14节，神要给我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啊，还有在第6章的时候，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个先知就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神的衣裳垂下，沾满圣殿。然后主的声音就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很多的宣教士也是用这句祷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也很多的诗歌。好了，还有好多我们喜欢的金句，在这一卷宝贵的书中，现在我就没有时间在这里多说了。将来的一年多，我们会 每一章每一章的详细的来读到。以赛亚这一卷书的真实可靠性，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考古的资料，就是在1947年，在昆仑山那个洞穴里面发现了著名的死海古卷的七卷书之一，是被保存的最最完整的，而且是最长的，就是以赛亚书的死海古卷，它包含了希伯来文圣经中66卷的以赛亚书因为其他的死海古卷，其他的书卷不全，但是以赛亚书是全的。以赛亚书卷它是公元前125年之前，可以说是死海古卷里面最古老的一卷书，和发现死海古卷之前的那个他们已经有的希伯来文抄本的圣经相比，还要多1000年的历史还要更前，所以而且是比较完整的。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到这个？就是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他就是他去为了研究圣经，他就去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上那个希伯来大学，但那个不是圣经学校，那个是只是他们国家的一个大学著名的大学叫希伯来大学，里面有一个专业叫圣经经文鉴别学，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去考看那些抄本，要学原文，所以他就说他就申请到做义工，在那个教授让他去这个博物馆里面，就是这些古卷是被陈列在那里，就是让人去研究的。他说他亲手摸，天天查考。然后他的有一些基督徒的同学，因为看见有一些的，反正学着学着就觉得就不信主了。但是他说他读到以赛亚书非常的感动。他说哇，这位神值得他一辈子来研究他的话，这些宝贵的话。他说他在那里上学的期间是，碰到这样的考古的这些史料，使得他对这位伟大的神更加的敬畏，更加的爱慕神的话语。好，下面一点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中的重要的信息在预习题当中，我给出6个说这本书里面的其中比较重要典型的6个神学的信息，请大家在我列出来许多的经文当中去查找，然后归纳辛苦了，我列出很多的经文，也希望这样的查找让你更加熟悉这卷书啊。那第一个我已经我已经填好了，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一个观念因为你还跟着我们查经的，你还记得我们学立位记的时候就学到立位记的重点就是神命令他的子民要圣洁，因为神宣告说我是圣洁的神。以赛亚先知最喜欢用以色列的圣者来称呼神，那我们就会读到。那第二点，第二个神学的信息是，神是拯救者与救赎者。神他既然是圣洁的，神就不会完全弃绝以色列，他会做以色列的拯救者和救赎者。以色列将被他至敬的亲人救赎，就是救赎他的是他的丈夫。神把自己比作以色列的丈夫，以色列将不再是瞎眼耳聋的国家。他要成为圣民，不再受捆绑，而成为被神救赎的子民，不再遭拒绝，不再荒凉，不再遭驱散，而成为永不撇弃的城。第三个信息就是渔民或者是渔种。神既然是圣洁的，他一定会审判罪恶。就与神的拯救的观点就产生这个张力，那圣经就会出现渔民或者渔种这个主题。渔民就是一群经历过神对罪的审判之后还存活的人，这一群渔民要 重新来承受神的应许。第四个观点就是神的仆人第四个神学信息，神的仆人。以赛亚书中著名的以赛亚预言也成为仆人诗歌，不只是指到被掳受苦的以色列，因为被掳归回的渔民以色列并没有达到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提出的崇高的期望，成为圣洁的国，离弃一切的罪，完全遵行神的命令，做圣洁的子民，在神面前全然公义，毫无瑕疵，并没有。所以他这个神的仆人更是预言到那位真正的神的仆人耶稣成了那一位渔民。好，第五个信息点就是神的灵。以赛亚书强调神的灵是感动先知的神的灵赐下智慧和聪明61章1节说，神的灵高耶和华的仆人，仆人的回应为传报来传递这些好消息。神的灵使荒凉之地重新再生神的灵使人能够宣扬神的旨意，神的灵也能够改变混乱，带来秩序和公义。这就是我们后面都会要看到的最后一个神学的信息，就是神掌管历史。摩西五经律法书是圣经的基础，旧约中的历史书、先知书都是生命记事的历史，也就是听从并遵行神的命令就蒙福，反过来违背神的命令就遭咒诅。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在神的掌管当中演进着。以赛亚书所记载的神不受限制于任何的条件，不受限于任何的意外，只要神的话说出口就必成就，神的旨意绝对不会失败。赞美主。好，下面要讲到这一卷宝贵的书在新约当中的重要性，就是被新约引用嘛。新约引用旧约最多的一本书是诗篇。我在网上查，专门去查了，大约有70次。第二就是以赛亚，被旧约引用也是挺多的，第二多的就是以赛亚书，有大约63次之多。其中马太福音和罗马书应用最多其他书卷也有我们就举一些例子你在做题的时候可能已经看到了比如说6章9到10节就被马太福音13章14到15节引用嘛，是不是？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晓得最著名的就是童女怀孕生子，刚才我们提的7章14节，就在马太福音1章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那里就引用了，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说不完那么多了，我就再举个例子，比如说29章那里说你们这些人呢，用嘴唇亲近上帝，心却远离他。这个也是在新约就被引用了嘛，马太福音15章。还有草皮枯干，花臂凋谢，在40章那里，然后马太福音3章也就引用。从万膝要跪拜是在49章，马太福音12章引用。12章7节说施行救恩直到地极，罗马书14章也引用。我们很熟悉的说报佳音 传平安的福音，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也是在使徒行传就被引用13章。未曾传的要看见，未曾听到的要明白这是53章说的。那在格林多后书也是被引用非常的多担当忧患，背负痛苦在 罗马书也是被引用，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也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引用，非常的多，非常的宝贵。那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你们去做作业的时候可能已经都找到，如果没有归纳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会发这个答案给你们。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对照新约来查考一遍，你就会发现新约的作者是多么的喜欢以赛亚书，你也会非常的惊讶以赛亚书是这样的丰富。好，我们来下面是一个重点，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一卷书蛮大长的66卷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在看了结构之前，我们先来一点轻松好玩的啊。那不过为了录音，我也不能让你们回答，我就你们就跟着我就好了哈。请你翻开你的圣经最开头的圣经目录哈，你翻到圣经目录，你就看见啊，旧约圣经按照内容分为四大部分：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还有一类是什么书？就是先知书。好，律法书就是圣经开头的五卷书，又称为摩西五经嘛。我们前几年已经一卷一卷、一章一章的学完了，可惜没有录音，所以按时上线学习的人有福了，是不是？律法书有五卷，历史书有12卷，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那第一卷历史书约书亚记去年我们也学完了，诗歌智慧书有5卷，最后一部分就是先知书有17卷，包括以赛亚书到旧约最后的一卷书叫马拉基书。那先知书按照内容的多少又分为2大部分，大先知书5卷，以赛亚书到但以理书，小先知书，剩下的就是12卷小先知书。刚才龙弟兄带我们唱了圣经目录歌，所以你应该去唱歌，或者是用你的方法把它背下来。比如说律法书就是创出立民生，这样历史书就从约书亚记开始，书是德撒撒王王代代拉尼斯，这样12卷，对不对？然后到诗歌智慧书就很容易嘛，博士真传歌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5卷这大先知书，那就是塞耶拉结当，这样好。然后就是12卷小先知书，约珥书，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这个俄巴底亚书。然后我记得是约拿书，我是在这里背了约拿书、弥迦书、纳鸿书、哈该书、西番雅书、哈巴谷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这样啊。那我就要来考一考大家的心算了啊。律法书5卷，历史书12卷，诗歌智慧书5卷，大先知书5卷，小先知书12卷，5、12、5、5、12，所以旧约圣经加起来总共有几卷？共39卷，这样是不是很好记？我们现在要来看以赛亚书的结构了。以赛亚书的分段很容易记，圣经总共有几卷？总共有66卷。以赛亚书总共有几章？以赛亚书有66章，一样的数字。圣经又叫新旧约全书，整本圣经分为2大部分，哪2个部分啊？旧约与新约，对不对？刚才说了旧约有39卷，请问新约有几卷？3×9=27，是不是？所以新约是27卷。那39卷旧约加27卷新约，圣经总共66卷。好，同样的，我们 以赛亚书也是分成两大部分，前面39章1到39章为第一大段，后面27章40到66章为第二大段。大概来说，39卷旧约圣经主要是讲论律法和破坏律法的人应该受到惩罚，应该受到的惩罚。同样的，以赛亚书前面的39章也是论到离弃律法背叛神的以色列选民，他们要受到刑罚。好，新约27卷主要是讲到神的恩典和救恩，那以赛亚书后面的这27卷也是论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安慰和将要临到他们的救恩。哇，这很奇妙。因此以赛亚书呢被这些圣经学者称为小圣经啊，它是一本圣经的缩影。所以弟兄姊妹们，既然本书如此重要，我们是不是从今天开始要好好的来研读这一卷小圣经？希望在未来学习以赛亚书的一年多时间里，你一次都不要错过哦。本书的作者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拯救，神是拯救，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卷书呢，非常的贴近这卷书的内容。第一章第一节说，以赛亚被神呼召做先知，经历了南国犹大四代君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他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常常可以有机会进到王的面前去给犹大王进言啊，提意见啊，帮他解决难处。以赛亚的父亲是叫名字叫亚摩斯，对于这个父亲资料不详，但是我们知道以赛亚他结过婚，有两个儿子。七到七章的三节提到一个儿子名字叫施雅雅书。八章三节提到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哦，很不好念，应该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名字。啊，一个儿子的名字叫马赫沙拉勒哈斯巴斯啊，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到啊，就是审判快来了。那就是一到三十九章主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叫施雅雅述，意思是语种将要归回，就是指救恩，也就是四十到六十六章的主要内容。哎，这样也可以说以赛亚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就把本书分成两大部分，这样是不是很好记啊？你都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了。那把以赛亚书简单的分成两大部分之下，还可以再来细分成小段。那第一大部分一到三十九章就是灾难与审判。第一章是引言。天哪，要听啊！第二节说，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啊，这是诉讼告状的方式，这样的一个引言。而全书是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的。那二至六章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跟犹大，七到十二章是说耶和华的日子与以色列，十三到二十三章是讲到十国的审判，二十四到二十七章讲到全世界的审判，二十八到三十三章耶路撒冷的六个灾祸。以法莲的九徒啊，28章，29章，耶利伊勒的伪君子，29章那里耶路撒冷的谋士反叛耶和华的人，30章，31章不圣洁的那些联盟者，33章毁灭人的亚述啊，受到六个灾祸，34到35章，这两章是本书第一大部分的高潮。34章讲到耶和华最后对列国的愤怒，世界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啊，有点像启示录那里的预言了。35章重建西安千禧年啊，这也是 启示录最后的现象。好，那36至39章是一个历史的查断，引到后半部分啊，说明前面1到39章与后面的第二部分40到66章的这27章之间的历史关系。所以呢，从历史的舞台来看，前半部分是亚述帝国的天下，后半部分是巴比伦王国的天下啊，这样大概的来看一下。那第二大部分就是40到66章，总共27章，就是讲到救赎与结局啊，这是以赛亚书的第二大部分。这27章的内容就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首弥赛亚诗歌，重复出现的中心思想就是再来的基督、以色列被救赎，还有万国最终的结局。那这27章的圣经可以分成三组，每一组有9章，3、9、27嘛，对不对？每一组是9章，而且很奇妙的，我在这个那个网页里面已经贴上去了，你可能看见了，就是这后面的这40到66章，这总共27章分成三组，每一组9章，而且每一组的结尾的都是一样的话啊，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组40到48章的结尾就是48章的22节。你可以翻开看，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第二组是49章到57章的结尾，那里也说到57章21节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第三组是58章到66章，那这卷书最后一句话，66章24节怎么说？说他们必出现，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啊，虫不死，火不灭，永不得平安。啊，他们这最后的这个第二大部分的这三个小组，每一组的结局都是这样，恶人必不得平安。那请问旧约圣经中预言到耶稣基督救赎最最重要的经文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刚才请天心帮我们阅读的以赛亚书53章，非常的著名。那你看见没有？53章又是在这三组当中的第二组，还在中间第二组，又是在第二组的最中间的一章，可见。53章就是本书后半部分至27章圣经这一首弥赛亚诗歌的最中央的部分，是神把他的羔羊早早的预言的时候就已经放在最中央的部分。弥赛亚救赎主耶稣基督是一切历史活动的中心点，是人类历史的焦点。还不是你挣多少钱，不是你的儿子还有没有结婚，不是你的女儿还有没有嫁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历史的焦点，让我们把神的羔羊永远放在一切的焦点之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信仰、希望和爱的中心。阿门。我来传福音，祷告。见证服事主，我们每周来查经都是一样，没有了基督，一切都是枉然啊！我们所信的是枉然，我们白白的，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既为救赎主为中心，为我们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教导孩子、我们服事的中心啊！这是有感而发。以赛亚书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特别多，而且十分的详细啊。我在这里也再提一点，就是比如说，知道家族11章1节说是耶西的本出来的，耶西是大卫的父亲。讲到出生， 七章十四节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九章六节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说到名字，他说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要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些都是弥赛亚的预言。还有圣灵，11章2节说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42章1节说，神的灵要将他的，上帝的灵要将他的灵赐给他，他也就是这位弥赛亚。61章也说主的灵在他身上，然后，关于工作的预言，弥赛亚工作的预言，11章那里提到他凭公义审判，35章说到他开瞎子的眼睛，聋子的哑巴的舌头，连瘸子要起来行走。在福音书里面，这个主耶稣就是做这些事情。49章就说到这位弥赛亚要做众民的中保，外邦人的官。61章提到他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使被囚的出监牢。那还有42章1到4节也提到他不渲染不扬声，只是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讲到耶稣他是温柔的。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那讲到他的外形的话，53章刚才读的时候，他无加行美容，甚至被藐视啊。那还有受死啊，非52章到53章说的非常的详尽，描写的很详细，都是为了救赎。还有讲到他复活，25章8节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所以这位救世主他要受死，他也要复活而且是这位弥赛亚，他是荣耀的统治者。11章那里是提到，豺狼和绵羊同居的那个末日的景象。还有32章，也强调公义与公平啊。65章刚才我们读的提到新天新地。就弟兄姊妹，时间有限，我不多讲了。我们刚刚学完启示录是非常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要来看这一卷的先知书。启示录第四章是神的宝座的启示啊，启示录第五章是羔羊坐在宝座上。以赛亚书前面39章，神坐在宝座上掌管万有，他要来施行审判。后面27章，羔羊坐在宝座上。前后两大部分合起来，就是神是唯一的救赎主，他也是历史的掌权者。那先知书，以赛亚书充满了启示的教义和预言。只有上帝能够从古时讲明将来的事，读以赛亚书会让我们再一次的认识到神，你所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值得我们称颂。敬畏，让我们每天都是以他为中心，让我们的真是活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感谢主。好，我就讲到这里，我来把这个